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趣乐园，我是阿泽。前两天看了一部韩国电影，由崔民植、金高银等演员主演的恐怖电影《破幕》啊，在韩国上映七天吧，观影人数突破了300万，也是创下了年度高开化记录，韩国目前的年度票房第一，也是打破了首尔之春的记录，力压科幻大片《沙丘二》。那要说整部电影的配置也是相当过硬的，有韩国国宝级演员崔民植啊，还有这个刘海珍两位老演员保驾护航，中青代呢也是有金高银、李道宪啊，算是锦上添花吧。整个电影的题材也是相当的邪性啊，导演是张在宪，是韩国人自己的温子仁啊，是灵异惊悚题材的小能手，以代表作《婆娑诃》确立了自己神棍的这种风格。那整部电影啊，这个破幕其实就是风俗灵异的包装之下，有着一个抗日题材的主旋律故事。那咱们熟悉的这些阴阳五行啊、风水堪舆啊，都让他们拿去抗日了。那聊到这儿，哎，感觉这电影应该是挺厉害啊，但是这个电影它在豆瓣的评分是一路走低，那截止到录这期节目为止，它在豆瓣的评分是 6.9 分。为什么呢？这个我在豆瓣一条评论里看到了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这位网友说很多人看破幕会有一种感觉，就感觉看完了之后心说就这什么呀，就这。因为啊，我们在年少时都看过林正英电影这种好东西了。还有网友啊说了一句话很扎心，网友说林正英都快被抄成朴正英了。那提到林正英，我相信在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里都存在着一个蓝指甲、尖嘴獠牙啊、伸直胳膊往前跳着走、一言不合就啃人脖子的清朝僵尸的形象。但是纵使这个僵尸多么的无情、多么的残暴啊，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没有感情的咬人机器，但是总会有一个安全感爆棚的男人，他必定会拍马赶到，身穿黄色道袍，头戴黑色瓦梁颈，一手拿着桃木剑，一手捻着黄符纸，无论多么凶残无情的千年老僵尸，只要被他手上的黄符贴上脑门，立马就排排站，乖乖的不动了。自不必多说，此人正是林正英老师傅。那聊到这儿啊，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怎么这个韩国的这个电影拍出来之后都说他抄林正英呢？啊，怎么这个中国的这些观众看了之后好多人都不感冒？啊，怎么都说这个拍的不行呢？那其实《破幕》这个电影它的故事很简单，说是有一位韩国巨富的儿子啊，打出生以来就整天的哭哭闹闹，好像中邪一般。这个巨富呢，他就向女巫花林和他的徒弟求助啊，一探查之后发现是这家人的祖宗啊怨灵作祟，必须要破墓迁坟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这个女巫花林其实他并不是什么破墓的专家，于是他就找到了风水大师金尚德和他的入殓师助手，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破幕小分队。那看到风水师的出场，其实这个咱这个说实话啊，我忍不住的我就想吐槽一下。当时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金尚德啊，这位风水师出场的时候，他正在给另一家人啊看风水，正在给另一家人这个破幕迁坟。当时他大手这么一挥啊，就说你看啊，这地方五行全都对上了啊，这是最好的风水。我就想说了，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五行怎么就对上了？五行在哪儿呢？你给观众解释清楚了，你是被判了泄露天机吗？会 那吐槽结束啊，咱接着看剧情。那破木四人组被带到了一块神秘的山林里，这个风水大师金尚德尝了一口墓地的泥土，立马就断定了，说这样，哎呀，这是前所未闻的阴宅，贸然的破墓迁坟，恐怕所有人都会被怨灵报复。那唯一的解法是什么呢？就是挖坟和带煞同时进行。那所谓带煞，其实就是让这个牲畜代替人类受罚。咱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这个法术吧，算是这个在民间啊，咱们管这叫换童子啊，找替身。咱之前这个撞鬼实录那个系列也讲过咱听友投稿的亲身的换童子的经历，在这儿就不多废话了啊。那话说破墓的当天，金尚德特意安排了五个属相为猪的工人，花林呢这儿准备了五只猪，哎，想着把这个罪孽啊都引到这猪身上，不要祸害人家那工人。现场就开始跳大神啊，开始驱魔，用糯米马血驱离怨灵。一曲跳完之后，另一边棺材也顺利的挖了出来，破墓仪式到此结束。那当时看他这个跳驱魔舞的这一段啊，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韩国人看完了这段这个咒术回战，他们是怎么造起来的。他们这当时我看完了，我说实在的啊，我说心里话，当时我看完了这一段，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就觉得我他妈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是啊，这个整个的这一段啊，这一段情节，他在那儿跳舞，又是砍猪，又是往脸上抹木炭的，感觉是挺嗨的。可是观众嗨不起来，我嗨不起来，我就感觉这是在假嗨。我看完之后，我就啊，就这。那重温林正英的代表作《僵尸先生》，在里边啊，哎，也有一段林正英帮着富豪迁坟的剧情。咱来看看这位满级法师人家是怎么秀操作的。一开始在《僵尸先生》里，林正英带着徒弟刚到墓地，那这九叔也就是林正英往那儿一站，人家就看出来了，说这儿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个地方的学名叫蜻蜓点水穴，这个穴呀能保后世富贵子孙兴旺，但是他下葬的条件比较苛刻。为什么呢？因为它叫蜻蜓点水嘛，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小，蜻蜓在水面上点了一下水，就是那么小的一块地方。整个穴长是3丈4，也就是只有4尺能用，宽是1丈3，只有3尺能用，所以说这个棺材只能是竖着下葬，这叫法葬。那秀完了这波知识点之后，九叔就开始做法办正事儿。挖坟之前先去上香祭拜，并且让跟死者属相相克的人全都转身回避。开棺的时候，周围也是乌鸦惊起四散而去。九叔一看这尸体，哎呦，20多年了都没腐化，立马就察觉到不对劲儿啊，就做主把棺材搬回了自己家。另外呢，也是为保万一，他还让俩徒弟啊在墓穴的前边点了一个梅花香阵来测测凶吉，结果就测出了最忌讳的2短1长。人家说了，这个人啊最怕的是3长2短，烧香最怕的是2短1长。那你看人家什么叫职业选手。那说实在的啊，如果是各位花钱请风水师，您是会请林正英九叔这样的，还是请这个破墓里边金尚德这样的？说实话，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请金尚德那种，什么都说不出来，往那儿一站，哎呦，这地方风水好，还站到人家坟头上。我其实就想不明白这件事儿了。你去人家家帮着人家迁坟，帮着人家看风水，一上来先站到人家祖先的坟头上了。当时我以为他这么做呀，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啊，可能后边啊会得这个说这件事儿，哎，得给他圆回来。 得给他圆回来，结果到了最后都没说。你去给人家看风水，你为什么要站在人家家祖先的坟头上？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尊敬啊？是为了表现出这个风水师很厉害的这种感觉吗？那咱再说回这个僵尸先生啊，这边九叔把这个棺材请回了自己家，收人钱财自然要替人消灾，眼前这个客户即将要尸变了，马上就要变僵尸了，九叔呢拿出笔墨刀剑啊，现场做法杀鸡取血，再用糯米点燃鸡血，混合着墨水倒进墨斗里。那鸡血糯米这都是人间的至阳之物，专门克阴间的那些玩意儿，把它们抹在这个墨斗的线上，用墨斗的这个线再把这些墨汁弹到这个棺材的表面，织成了一张网，哎，能封住棺材，避免僵尸逃跑。你看风水民俗、阴阳五行、施法炫技，林正英在这部电影开场十分钟的剧情里到处都是神来之笔呀。我前两天我刚看了一遍，说实在的，真是事隔了这么多年，打小也是看了好多好多遍，现在再看还是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那再对比破墓里啊，这韩国的恐怖电影破墓里围着这个棺材撒了一圈的糯米麻血，哎，给他画了一个圈，这操作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那刚才我也说了，我从小到大哎呀恨不能看了无数遍僵尸先生了。这个僵尸先生里最后这个僵尸是怎么逃出来的呢？因为这个他这俩徒弟啊，秋生和文才要用这个墨斗往棺材上弹线，弹了一圈完事儿之后，其实他俩把这个棺材底儿给忘了，棺材底儿没弹墨线，导致百密一疏，僵尸逃跑了。而破墓里呢，是因为在地上撒了一圈糯米和麻血，僵尸逃不出去，所以就从上边捅破房顶跑了。僵尸先生中复活的僵尸跑回家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破墓里呢被放出来的鬼魂跑回家把自己全家杀了，这算抄作业吗？哎呀，其实严格的来说呀，我们应该都习惯了，不带一分一毫吹牛的说，如今在整个东南亚被拍烂了的民俗恐怖片都是林正英在30年前就开始玩的。咱这一期就是纯漫谈啊，我也没准备什么很多的资料，就是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啊，可能有说的不对的，说的不好的，大家也多多担待吧，咱就是朋友之间闲聊天。那尤其是如今啊，中式恐怖片里那些心照不宣的各种出场设置，什么这个僵尸标配的这些化妆造型啊，比如说憋住气儿啊，不喘气儿就能躲过僵尸啊，这些都是林正英确立并完善的，并且就是就着打僵尸驱邪的情节，林正英还把各地的民间习俗都市传说全都塞进了电影里。比如说林正英啊，也跟这个破墓里金尚德一样啊，吃过土。林正英吃土的典故其实是来自人家广州地区的俗语，叫鬼石泥。据说啊，也是坊间的传闻，没有后人的孤魂野鬼，因为死后呢也没人供奉，填不饱肚子，只能是吃土充饥。而林正英呢，他把这个俗语活学活用，变成了人吃了泥土就能跟鬼差沟通的这种设定。再比如说这个秋生，钱小豪饰演的林正英的那个徒弟挺能打的，那他的这个徒弟啊，秋生啊，几乎是承包了所有系列当中啊，所有这个林正英僵尸系列当中 99% 的这种人鬼恋的桥段。那在一眉道长这个电影里，他也是被女鬼给缠上了，那这次看上他的是一只藏在芭蕉树里的女鬼。那这个女鬼为什么要藏在芭蕉树里呢？因为风水学认为芭蕉树的叶子大， 树下不容易被阳光照射，阴气很重，所以芭蕉树下招鬼的说法自古相传。还有这个僵尸片界最强的公务员赶尸人，那赶尸人这个设定啊，大家也都知道啊，来自于湘西赶尸的民间传说。它最早出现是在明清湖广大移民时期，就是大批的乡人背井离乡，但是古人呢都信奉一个落叶归根，哎，于是就出现了赶尸人这个行当。咱之前有一期节目叫湖南都市怪谈大盘点啊，大家对于赶尸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这期节目，湖南都市怪谈大盘点。这期节目里咱非常详细的聊了一下赶尸这件事儿。那除了这些民间传说，林正英他对宗教文化的运用也特别的讲究，就是光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那些法器啊，糯米啊，鸡血啊，纸符啊，等等等等，都是有说法的。比如前文啊，咱刚才提到的那个烧香测吉凶啊，两短一长，就是佛道两家都信的术法。其实在林正英的电影当中啊，很多的电影里甭管是打僵尸还是杀鬼，到了最后关头或者是最紧要的时刻，一般林正英都会使出一个法宝啊，斩妖之宝金钱剑，就是由108枚铜钱编成的一把小宝剑。其实这也是道家文化里捉鬼降妖的神器。那其实林正英在那个年代他们拍电影是很敬业的，为了演好茅山道士，他也学习过很多道教的知识，所以那些贴在僵尸脑门上的黄纸符都不是随便画的，包括他们的一些结印的手势啊，这个网上也很多网友啊，真正有去修道的，真正有这个道士啊，一些网友他们也盘点过，光是林正英他电影当中出现的这些结印手势，就有三清纸、请神纸、道纸、剑诀等等，都是正宗的道教的掐诀结印。甚至就是说有一部电影，我忘了是哪部电影了，是一部这个现代的电影啊，也是林正英去抓女鬼，他从兜里掏出来一块八卦的玉佩，那部电影里他从兜里掏出来的玉佩也是真正的茅山玉佩，是他本人正儿八经的去开过光的法器。那最经典的电影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很经典的林正英电影是新僵尸先生。新僵尸先生里有一段黑白双煞，山林迷雾之中，红式的队伍和白式的队伍迎面相撞。哎呦，这种当时那个感觉呀，尤其是小时候第一次看，真的是吓坏了。现在再看呢，哎呦，真是堪称中式恐怖美学天花板呀。这一段可以说是林正英的这种灵幻片的集大成，他把民间习俗的真实感、正邪法术的仪式感、传统文化的古典美给他柔合到一块了，也就变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无法复制的中式恐怖美学。那相比之下，说回韩国电影破幕，那随着电影在韩国爆火，很多电影的幕后细节也被挖了出来，哎，说是电影中啊，这些法师所念的咒语都是真实的啊，都是真的，哇塞，这真的好厉害啊。问题是早在几十年前，林正英师傅也是这么干的，说这个破幕电影里啊，那个僵尸啊化身成大火球，人家用的都是真火，不是特效，哇塞，这真的好厉害啊。那大家在看林正英的僵尸先生等等僵尸片的时候，大部分的僵尸最终的结局都是被烧死，而那些僵尸被烧死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会挣扎的，就是当年这些镜头在拍摄时用的也是真火，而且用的也是真人，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这个特效啊，高科技啊，就是给演员身上穿上很多很多的衣服， 尽量的尽最大努力的保证火不会烧到演员，然后导演喊开始，演员身上点火，就有了咱们看到的被烧的挣扎的僵尸，是真的在真人的身上点真火。导演喊咔之后，工作人员一哄而上，拿着灭火器喷灭演员身上的火，这难道不牛逼吗？
那时至今日，我想很少很少有人不知道九叔是谁吧。就是僵尸道长林正英，也叫九叔。像在日本，很多的观众都知道，万一见着了中国的那种僵尸啊，蹦蹦跳跳的那种，赶紧要停止呼吸，停止了呼吸，僵尸就看不见了。那像这个香港的这种喜剧鬼片，或者说是灵幻喜剧，跟香港的功夫动作片一样，在很多观众的眼里都是香港电影的重要代表。而这种喜剧鬼片，其中一位将之发扬光大的贡献者，无可否认应该是洪金宝。我想大多数人应该觉得我会说是这个林正英，其实不是的应该是洪金宝。怎么呢？你听我跟你慢慢聊啊。首先，洪金宝拍过两部电影名字呢也是朗朗上口，第一部叫鬼打鬼，第二部叫人吓人。洪金宝从这两部电影小试牛刀，我觉得这个太年轻了，不敢说三十来岁吧这个跟阿泽差不多大，90年或者是90后，应该都听说过这两部电影吧。洪金宝演的鬼打鬼跟人吓人，最经典的片段就是洪金宝演的这个罗大胆儿，让他去一个屋子里边过一晚上这个第二天如果平安的出来了就如何如何，然后洪金宝就在那个屋子里边睡觉，半夜棺材里边蹦出来一个僵尸，俩人在那个小房间里边缠斗了一整晚。应该我一提大家伙看过的话，应该马上就能想到了。那从这两部电影一直到了后来大受欢迎的僵尸先生系列，到了后期希望将这个僵尸热潮死灰复燃的鬼咬鬼，乃至这个新僵尸先生，这个僵尸片已经整整带动了近香港影坛12年的时光了。那这个系列电影不仅令观众在首次观看的时候得到了100%的娱乐，而且它的魅力更是让不少观众重新看了很多次也会觉得历久长新。那当然阿泽就是其中的一位，几乎每年夏天我都会找来这个鬼打鬼和人吓人再看一遍，不光是这个里边各种这种上窜下跳的武打动作很有意思它营造的那种气氛，是我在所有全世界很多的这种鬼片里是看不到的，只有在香港的这种喜剧鬼片里才能感受得到。就是他想让你什么时候笑你就什么时候笑，他想让你什么时候害怕跟着紧张，你这个心呀不由自主的就悬了起来。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这个共同的特点，甭管是僵尸先生还是这个鬼打鬼人咬人这个鬼打鬼人吓人鬼咬鬼他的这个发生的故事背景几乎都是在民国时期。首先你像这个整个的故事它有一个这个骨干，骨干就是从功夫喜剧当中变奏而成的。那第二呢，把故事背景放在民国初期放在这个军阀混战时期，可能也能发挥出比较大的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玩出一些中西文化差异的笑料。像这些这个洪金宝大哥参与拍摄过的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以现代背景为故事骨干的这种喜剧鬼片，像霹雳大喇叭啊、僵尸家族、表哥道，很多啊。虽然这些电影这个知名度上比不上鬼打鬼或者是僵尸先生，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呢在概念或者是剧本上更可能比这个其后的几部作品来得有新意。比如说啊，跟这个僵尸先生来比吧，僵尸先生里他是有一种师徒关系在的啊，九叔啊、春生啊，这种他是有师徒或者是这个父子关系等等吧。但是这几部时装片，刚才咱们提到的表哥道啊，还有一部叫鬼门脚，或者是僵尸家族、霹雳大喇叭，这些里头这个较重要的就是缺少了这种僵尸片的那种师徒关系。僵尸先生最厉害的角色当然就是林正英饰演的九叔，他的权威介乎于老师与父亲之间，但到了现代呢，这种师父的角色却变得荡然无存。就算电影里继续有林正英、有吴马的出现，但是他们的身份已经变成了父亲、表哥，是吧？这种这个老警察，那捉鬼也变成了这帮人的副业了。有部电影叫《时来运转》，跟《僵尸家族》这两部电影，可能是几部时装戏里头比较多的出现了茅山术捉鬼的情节。比如说《时来运转》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比《僵尸先生》要早上映五个月。电影里啊，这个元彪和曾志伟是主演，俩人在《时来运转》这部电影里的这个工作是龙虎舞师。元彪的父亲啊，在电影里是这个常驻阳间的勾魂使者，他的工作就是把鬼魂引回到阴间去处理。有一回，这个曾志伟演的这个角色死于非命，那元彪他爸爸呢，为了救曾志伟啊，失职丧命，元彪被迫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这个事业，子承父业。那恰巧曾志伟的父亲啊，是林正英饰演的一位风水师，他为了答谢元彪他爸爸救自己儿子的这种恩情，就开始帮着这个元彪跟那些鬼差展开了恶斗。其实整个故事剧情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在电影里，林正英演的这个风水先生跟李丽丽演的这个问米婆，这是比较接近师父的身份的，但仍是以父亲与这个专业顾问的这种形象出现的。那李丽丽是谁呀？李丽丽可能一说这名大家伙不认识啊，但是陈小春版的《鹿鼎记》大家伙应该都看过。那个陈小春版的《鹿鼎记》里的独臂神尼就是李丽丽啊，《天龙八部》里的叶二娘也是李丽丽演的。那再看《僵尸家族》，当时这个《僵尸家族》这个电影啊，标明了是僵尸先生的续集，人物虽然是保留了林正英啊、李赛凤、楼南光，李赛凤啊只演过霸王花，特别漂亮，以前是这个主演过越女剑，楼南光应该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可能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但是这个演员一出来大家伙就认识，哎，这不是那个戴着眼镜的那个胖子吗？啊，经常跟林正英一块演这个僵尸片，僵尸先生里头很搞笑的那个军阀队长阿威，有一个表情包，就是这小子被这个僵尸衣服都撕烂了，然后这个胸口上啊划了一个这个尖字，奸诈的奸。像这个僵尸家族这个电影，它整个故事其实就是很大胆的把背景放到了现代，找来这个一家三口的僵尸家族大闹香港。那剧情呢，其实 大家伙如果留心看，有点像这个好莱坞的那个电影 ET 外星人，小男孩蹬着自行车把外星人放到前边这个框子里，俩人上天了，就是这个有点跟这个 ET 比较像，就是把 ET 里边的外星人换成了小僵尸啊，外星人迷失在地球，小僵尸迷失在人间。那林正英呢，在电影里的身份是这个李赛凤的父亲，也是一个老中医。那在电影的中段仍然是穿回了他那招牌式的那个道袍，拿上了这个桃木剑，但是也没有详细的说他的来历，也只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啊，让这个角色在他的嘴中说自己的这个师祖是鬼打鬼人下人里头的洪金宝。那再到了刚才提到了两部片，一部叫《表哥道》，一部叫《鬼猛脚》。《表哥道》是这个设定啊，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电影刚开始，有两个老表啊，表兄弟，演员分别是吴耀汉跟吴马。吴马大家伙应该很熟悉啊，不过多介绍了。吴耀汉是谁呀？13年麦浚龙导演过一部致敬的电影叫《僵尸》，大家伙应该是也都看过。《僵尸》里头最后变成僵尸的那个老头，他就是吴耀汉。这个《僵尸》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出名的海报，就是有一个僵尸脸上挂了一片铜钱，那个僵尸就是吴耀汉，以前也是经常在这个林正英的僵尸片里出现。在《表哥道》这部电影里，吴耀汉跟吴马俩人是老表，表兄弟。原来两个人在英国餐厅工作，吴耀汉呢帮助大表哥吴马偷渡来到了英国，反正也是一次无心的争执吧，吴马被移民官遣返回了香港。吴马回到香港之后，跟钟镇涛大家应该知道，温拿乐队啊，这个还有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龙的传人，不是新精武门啊，新精武门里戴着礼帽跟周星驰互相吐痰的那个潇洒哥，就是钟镇涛。吴马回到香港之后，跟钟镇涛一块租了一个旧单位啊，租了一个旧房子住。结果没想到这个房子的包租婆跟包租婆的妹妹是枉死的鬼新娘和陪嫁女。而这个吴耀汉随后又是在这个英国回流，变成了死了又不自知的那种冤鬼。反正最后啊，就是弄的是一屋子都是鬼啊。这个《表哥道》这个电影，我认为啊，它最巧妙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它巧妙的把不知是人是鬼的这种桥段玩的是淋漓尽致。整部电影一会儿吴耀汉不知道包租婆是人是鬼，一会儿这个钟镇涛又发现吴耀汉好像是鬼，最后也是全靠着吴马这些人啊，又是这个电击，又是扮鸡叫，又是拿出男人的内裤，各种不同的招数吧，把鬼魂给吓跑了。这个《表哥道》很有意思啊，就是香港的这些老电影啊，你总能发现即便这个片再烂，但是它中间肯定会有一段让你感觉很有意思。再说这个洪金宝亲自导演的《鬼猛脚》，就是有点把这个好莱坞的那个大白鲨跟这个异形算是活学活用，哎，也是把他们这个化为了中国水鬼大闹这个离岛差馆，就警察局啊，中国的水鬼大闹警察局，很像这个好莱坞的那个惊悚片大白鲨和异形。那这个电影呢，刚开头也是把故事背景放到了清朝，一对这个 奸夫淫妇啊，这个搞破鞋的被老百姓被村民发现了，然后就给他俩进猪笼，放到这个竹笼子里边扔到河里。这算是整部电影的一个序幕。从此之后每天晚上在这个河里都会闹鬼，而且呢一定会有这个游泳的人被水鬼夺命。那整部电影时间一换啊，镜头一转来到了现代，在这个警察局里头有四个啊老油条老警员，这个吴马演的，还有这个陈友演的。陈友大家伙应该也很熟悉，也是经常出现在林正英僵尸片里的，而且他也经常演道士，戴着个圆眼镜。有一个这个网上有一个精彩片段，就是这个僵尸来了，然后这个林正英赤手空拳，陈友手里边拿着一把桃木剑，然后陈友就把自己的桃木剑给了林正英。林正英说，你把剑给我了你用什么呀？陈友说，我随便来一个就行啊。一会儿跑到里屋拿出来一把巨大无比超级长超级粗的桃木剑。这个精彩片段应该很多人看过，就是这么四个老油条的警察，大家伙一开始也是这个不相信有鬼啊，怎么可能呢？结果后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啊，真正的水鬼出现到了眼前，而且后来也是由这个比较资深的老油条吴马跟这个法医官以及这个科学民间传说教授，大家伙一块儿来对付这个凶猛的水鬼。整个电影其实场景不算多，但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洪金宝又玩出了一连串的惊喜，叫鬼猛脚，很有意思。那结局也是四个人把陈友的尸体运到了这个警署，也是找来了吴耀汉、袁奎、袁华这一帮猛男过来帮忙，反正各种梗吧，也是怪手啊、关公像啊，香港警局里不都是有关公像吗？关公像啊，最后甚至都搬出了英女皇了，反正也是合力把危机化为了转机。其实这部电影真的是大家伙可以这个不看之前我推荐的什么表哥道啊啊什么这个人吓人鬼打鬼呀、啊、如果没看过的话也就不用看了，也无所谓了。鬼猛脚这一个大家伙可以看一下，算是这个喜剧鬼片的经典的这种教科书式的这种案例啊，很有意思。那当然了也有不足，有一个这个影评人啊，叫李戳陶，在80年代也曾评论过，说这个洪金宝早期的电影啊，其实是特别的大男子主义，特别的大男人，爱情线其实是这个可有可无的。比如说《鬼打鬼》这部电影里，唯一的一个女主角，她在电影里的人设是一个淫妇，那到了人吓人，人吓人里有这个钟楚红，钟楚红啊，香港大美女啊，这个有多美呢？你这个百度一下，真的很漂亮啊！应该大家伙也都知道钟楚红是谁啊，应该也不用我过多的介绍。那到了人吓人这部电影里，钟楚红演的这个角色啊，也是一厢情愿的、深深的、无怨无悔的爱着洪金宝，就是这挺让人纳闷的啊。那到了这个《僵尸先生》，就有点不一样了。《僵尸先生》里头有这个钱小豪啊，啊，钱嘉乐的哥哥，兄弟俩长得很像，我小时候都分不太清。那这个《僵尸先生》里可能有这个钱小豪啊、王小凤、李赛凤这种年轻的演员加入，所以说就加了一些这种爱情的支线。像剧本除了有这个许冠英，许冠英就是那个 林正英师傅的另一个徒弟。林正英师傅有俩徒弟，一个能打的，一个不能打的。啊，一个这个长得还挺帅的，一个长得很衰的。这个许冠英就是不能打的，长得很衰的那个。那剧本里除了由这个许冠英、钱小豪对李赛凤这样洋化女生有好感之外，也特意的穿插了经典的《鬼新娘》主题曲，哎，去美化这个钱小豪啊，去美化他们的这段人鬼恋情。虽然最后也是啊，老百姓说的没有结果的爱情，但已经算是出现了洪家班比较少触及的这种恋爱天空的这种题材，而且是这场戏也是诞生了一个经典的 BGM 啊，《鬼新娘》这首歌到现在来说也是挺火的，尤其是在那些短视频平台。而另外几部僵尸片，除了最后一部《僵尸叔叔》里头有李丽珍啊，这个跟钱嘉乐调剂一下这种沉闷的捉鬼生活之外，僵尸家族啊，灵幻先生啊，就是他这两部电影里头的爱情线也是有等于无啊。当然了，我觉得很多人看僵尸片，看这种喜剧鬼片，也不是为了看他们谈恋爱的，是吧？这个看你们谈恋爱，我就不如我去看 F4， 我去看流星花园了，对吧？那来到了这个现代的部分，就是到了后来有很多这种喜剧片啊，喜剧鬼片、僵尸电影，它的这个背景放到了现代。那到了现代呢，爱情线的琢磨比那个民国初期僵尸片系列要多了，包含了非比寻常的这种人鬼恋，甚至还有黄昏恋啊，可能也是为了切合80年代的那种追女仔的潮流。像咱刚才提到的那个这个元彪跟曾志伟主演的那个《时来运转》里，他就出现了这种一对一对恋人的这种感觉啊。元彪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曾志伟也有，就连九叔林师傅林正英跟李丽丽，这也是一对恋人啊。这个风水师傅跟问米婆之间的这个爱情，但也可能因为爱情线的琢磨比其他的这些鬼怪喜剧啊、喜剧鬼片啊要多，所以与这个抓鬼部分的比例其实变得有点不太平衡了。那再看《表哥道》这部电影啊，这个《表哥道》将之变成叫喜剧化的这些人鬼恋，那出来的这种效果其实还挺理想的。反正是要加入爱情线嘛，加入这个爱情戏啊，人和人谈恋爱有什么意思？我给你变成人鬼恋，哎，出来的效果其实还不错。那洪金宝也是撮合了这个电影里的主角，男女主角来了一段中年人的疯狂的恋歌，一直到了《鬼门脚》这部电影啊，就是刚才推荐的那个，里头都出现了三角恋了。主线的水鬼其实已是因情而被杀。那来到现在，电影刚开头先是有这个男男女女一见倾心，但也是轻轻的带过。到了电影的中段，有一个这个中学教师去探望自己的爱人啊，结果这个被杀了，最后化成了厉鬼。然后也为了这个有两个人为了这个争得这个自己喜欢的人的这个欢心，俩人开始单挑。当然各种情节也是用喜剧的方式在处理，这样的话大家看上去就感觉很有意思，把这种烂俗的青春偶像剧里的套路换成了让人耳目一新的那种喜剧的方式。当然这个洪金宝早期的，咱还是说这个鬼打鬼人吓人啊，一直到他监制的僵尸先生，其实女性在电影里的作用都不是很重要 啊，但最后呢也可以发挥男人做不到的一些伟大的任务，比如说这个人下人里头有钟楚红啊，钟楚红在结局的时候一人击退了鬼差，或者是僵尸先生里头李赛凤啊，将这个僵尸的尸气给吸出来。其实这一些也是这个算是得到了一种平衡吧，而且李赛凤在这个僵尸先生里最后给僵尸从他嘴里把这个尸气吸出来这一段，大家伙觉不觉得很面熟啊？有没有让你想到周星驰导演的这个新西游系列里头有一段，应该是西游降魔篇吧，第一部文章跟舒淇去降服猪八戒的时候，有一段是这个舒淇在背后勒着猪八戒，让文章演的唐僧从猪八戒嘴里边把他那个妖气元神还是什么玩意儿给吸出来，然后反正最后也是失败了。其实很多的这个东西，包括周星驰很多早年的早期的电影，也都是在致敬在模仿更早的一些电影的桥段。周星驰有一个很经典的电影叫什么来着，我忘了那个电影叫什么名了，里边有一招叫无敌风火轮，里头女主角是钟丽缇。哎，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叫无敌幸运星吧，好像是叫这名啊，我也记不太清了。里边有一段他跟段水流大师兄在擂台上这个比武的这么一个片段，其实这个周星驰跟大师兄打架的有一段，其中有一段周星驰特别连贯，在地上连滚带爬，然后也用头撞，也用牙咬对方，整个的武打片段所有的动作招式其实就是照搬的成龙醉拳里的一个片段啊，这就是早期的香港电影拿来主义啊，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拍，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用，我都可以致敬，所以这个量变产生质变，所以在那个时期香港电影能红火，就是因为它没有限制，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咱还是说回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那来到了现代的这些喜剧鬼片，反而女性的地位就变得比较强势了。哎，这个出来的这种化学的作用啊，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像是《时来运转》这部电影里，这个美术指导叫林良慧，她一出场就说她是这个满口英语的这个时代女性啊，完全不会被这个男性欺负。那来到了《大表哥》啊，《表哥道》这部电影里，那女性的角色都是最难对付的。这个化成厉鬼的包租婆，在电影里她是短命新娘的人设嘛，死了之后就变成了鬼新娘了，为了自己可以上神主牌位的这种目的，看中了英国的海归吴耀汉，哎呀，也是立刻就用尽了挡不住的风情来勾引吴耀汉，就是那种视死如归的气焰，这在洪金宝的电影里可以已经是算得上比较强悍的女性的形象了。那这个刚才提到了鬼门脚，鬼门脚里边有一个女警察是高丽红主演的，高丽红啊，大家伙可以搜一下这个女演员，太漂亮了啊，好像是这个中澳混血儿吧，大家伙一看应该也是面熟啊，这个《东方秃鹰》这部电影里就有这个高丽红的出演。其实她在《鬼门脚》里头的这个女警的形象，就是《东方秃鹰》这部电影里的这个延续。啊，除了这个偶尔被陈友出演的这种猥琐男出言性骚扰，其实她演的这个角色跟其他的男性没有什么差别，也很能打，也是这个警察。所以说纵观这几部洪金宝监制导演的时装的这种喜剧鬼片，可以看出洪金宝当时的巅峰状态。在1985年洪金宝除了导演了两部福星片啊，就是幸运五福星，这个大家伙应该也不陌生，对这个香港喜剧 五个这个比较低俗的变着花的占女性便宜的这么五个男的，有曾志伟，也有这个吴耀汉，有洪金宝。洪金宝演的这个人叫什么鹧鸪哨啊，这个有也有的人叫罗汉果啊，这五个人幸运五福星这部电影也挺有意思的。洪金宝导演了两部福星片，还有一部龙的心。完事儿之后再去监制时来运转和僵尸先生，从而又延伸到表哥道、鬼猛角这几部影迷比较少留意的佳作。而且这个最后还是今天咱这期节目也提到了好几部电影啊，我想提到最多的应该就是表哥道跟鬼猛角。如果说咱每一期都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两部电影的话啊，一两部香港老片的话，那这一期节目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表哥道和鬼猛角。哎，大家有时间啊，这个周末的晚上或者是下了班在家没事儿，哎，啪一投屏看一下，其实挺减压的。咱不说这个电影拍的有多么的高级啊，豆瓣评分多少多少，但是你看完了之后觉得有意思。我看完这部电影我心里边挺痛快，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好电影啊，没必要非得上纲上线的给它赋予多么大的意义。我看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给了我这个愉悦感，这就行了啊。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表哥道跟鬼猛角。
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说韩国电影破幕，即便它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好，但至少也不是一部烂片啊，也是值得一看的。那当韩国的恐怖片可以作为主流类型，招揽到明星阵容，招揽到大制作，一步步进行类型融合更新迭代，以至于走向了主旋律的大雅之堂。而国内呢，咱国内的这些民俗恐怖片啊，或者说民俗恐怖这件事儿，还是因为封建迷信被排挤为边缘题材。说句心里话，咱们自己是有好东西的，如果再不用，就真的都成别人的了。那聊到这儿，这期节目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看见心慌慌，他 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星星发光，看见看见看见心更慌。天际朗然也不愿看，天际朗然也不愿看，天际朗然也不愿看，天际朗然也不愿看，天际朗然。